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哈。那我又会用前面几分钟的时间哈，先把一个比较简单的信息，要跟我们今天在场的小朋友讲，然后小朋友之后就可以去上主日学，那也请主日学的老师稍微把今天听到的信息复习一下。我们上个主日呢，陈牧师就告诉了我们说，圣洁是什么。那摩西弟兄上个礼拜他有跟我们讲说，圣洁呢，其实意思就是说要跟世人不一样。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呢？他有就跟我们讲说，别人会发脾气，我们就不发脾气。别人偷别人东西，我们就不偷别人的东西。别人去教会，我们就不去，没有。所以他举了这个例子。当然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呢，我们要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我们就会再深一步的来考虑说，跟别人不一样呢会包括一些什么。那我们今天只讲一点，所以你们要记得就很容易哦，好可以记得了。先跟你们讲一下，古代的埃及，他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信仰，他们就相信说，有人呢去世的时候要上到天堂的时候，天堂那边有一个管那个天堂的门，那个管那个门的那个军人呢，他就会问所有要进到天堂的人，他就会问他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在世上呢活得幸福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当然是每两个问题答对了才能进到天堂。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别人在你在世上的时候因为你而幸福。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同时要活得自己很幸福，然后也让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因为我们活得很幸福，是一个很难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很可惜他们埃及人也没有仔细的教说怎么可以做到。但是还好我们有圣经，圣经就教我们很清楚，我们怎么可以自己又活得幸福，然后呢又让别人在我们身上得到幸福。我们今天就会考虑到其中的一个做法，其中的一个好办法。那这个办法呢，就会教我们遇到一些的矛盾时候要怎么处理。圣经教我们说，当别人做错了事情，我们要劝诫他。但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很温柔地劝诫他，不是骂他，不是自己得了满意说我对你错，而是要为了帮他，为了爱他。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劝诫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注意哦，不要自己受试探。那受试探呢，意思也不是说我们自己会犯同一个错误，而是他这里特别指的是我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来以自己为大，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可以去骂别人，可以去教别人，我们就要注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我们会一起来念，然后一起念完的时候，我们就请主日学的老师把小孩带去上课哈。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好，我们分好，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就一起来念。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好，我们就让我们的小朋友去上主日学。 照顾肯定不是你。我们今天的小孩很多啊，小孩走就只剩下一半。继续，当我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们现在对讲员有这种要求哈，说要用前面几分钟的时间先跟小孩分享，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其实还不简单，已经准备好的一个信息，你还要想说怎么要怎么把它跟小孩讲一会儿。但后面呢，我准备完了，我就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好机会，这个我们给小孩讲的信息其实不仅给小孩，而是给我们大人，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我们今天主要的信息。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念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过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每个人带到你面前来，我们能够奉你名聚在一起乃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来祝福我们，把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领受你的话语，也求你把你的灵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能够坚定地遵守你的话语，在日常生活上发出你的亮光，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其实就是靠这一段的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我们知道我们人哈，被批评的时候，或者讲得混合一点，被劝诫的时候，一般就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不高兴。我们其实如果好好来思想哈，当人批评我们的时候，其实他只是要指把一些我们自己犯的错误，或者我们做错的东西把它指出，其实严格来讲也是为了要帮我们而已。而且我们只是通过别人的批评才能自己成长，才能自己把一些东西改善。那我们现在客观来分析呢，我们就会觉得对，其实别人批评我们是好事。但是当到这件事领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突然就会有另外一种反应嘛，哈。一般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他自己也做得不比我好，为什么他可以讲我啊？或者呢，反正就是一种拒绝、一种抵抗的一种观念、一种态度。而且我们知道自己会对批评、对别人的批判有这种态度，会有这种反应。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犯的错误，我们也有点不敢讲他，有点觉得啊，不好意思，反正我自己也不比他好啊，待会儿他不高兴啊，待会儿他对我有意见。我想我们在很多日常生活上的时候看到有这种状况，工作上啊，看到我们的同事偷偷老去休息啊，我们也不敢讲他。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犯任何的错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都看到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去吸烟了，也不敢讲自己的孩子。我都看到有一些人，教会有一些弟兄做生意，有逃税的，有雇黑工的，我们当教会我们不敢讲。当圣经讲到劝诫，我们回来 加拉太书这一章经常劝诫的时候，他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说会伤害到人，他更强调的是一种充满着爱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其实圣经自己也有告诉我们说，要劝我们说要劝诫别人。除了这一章以外，我相信大家更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8章15节。你们不要分开，我会把它念给你们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哈，我这边再加一点哈，它有一点，可能说中文翻译的不是很理想了。他这里说，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要等机会，然后有了机会了，只有他跟我在一处，我就讲；如果没有机会，那就算了。其实我们可以去翻一下英语版啊、德语版啊，所有其他的版本，其实他没有讲要趁着什么机会。其他版本他就是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就要在就是自己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把他拉到一边，不要在大家面前。他强调是不要在大家面前，不是要在这边等着这个机会。当我们劝诫别人的时候，其实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也不会有这个风险说会失去我跟会伤害到我跟这个人的感情啊。反而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文化，有这个习惯，别人做错事了，我们真的可以讲，把它讲出来，其实这个就允许我们可以跟他有更深的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劝别人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爱的表情，因为我们其实是为他好。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个弟兄走偏了，我们不愿意让他走偏，这个其实是爱。你们在这边，今天我们小孩很多，所以父母也很多，当父母亲的，你们其实也知道，有的时候你们不得不怎么样，要惩罚教导自己的孩子。好，那我虽然自己还没有孩子，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爸每次惩罚我们的时候之后会怎么讲，你知道吗？我们是因为爱你，是吧？别人的孩子我们才不管呢，我们会惩罚你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你的一种爱。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互相的劝诫其实是充满着爱的一种互相的一种服务，一种服侍。但是我们还是知道说，讲是很容易讲，日常生活上呢，让我们去讲别人其实还是很难。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那样的。其实我们去分析上说有哪一些的原因呢，我们其实就会发现，我们只能承认大部分的时候是有罪在背后。所以跟很多事情，我们如果做不到圣经的标准的时候，是罪性防止我们能够遵守神的道。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弟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让爱他如己，如果我们不爱他，其实他犯了错误我们也不会去劝他。而且有一些人他们就看说，哎呀，你知道吗，连圣经自己都告诉我们了，说我们不要怎么样论断人。马太福音7章1节就说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然后很多人就以这个经文为借口，他就说，你看到吗，这个经文他就说了，我们不应该管别人的这个错误，免得别人也来论断我们。那我今天我们最后我们也会看见这一段的经文它本来的意思是怎么样的。那先告诉你们说，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加拉太书就给加拉太人写的说，这种弟兄姐妹互相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把它做出来的。那我就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呢， 这样的一个劝架劝诫是一种弟兄跟弟兄之间的一种服侍。保罗他写信给加拉太人，他是以当弟兄的这个身份写的。有的时候保罗会把他收信者称为说是孩子啊、儿女啊、门徒啊，但是这边呢很清楚他就把他称为说是弟兄。然后我觉得他要强调的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不会比一般的基督徒高，他是跟他们平等的。真正的劝诫，真正按照圣经的这种原则的这种劝勉，只能是平等的人互相的劝诫。主耶稣自己曾经讲过哈，马太福音第23:8，他说：“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呢都是弟兄。”保罗在这边要强调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都是弟兄的时候呢，我们就互相有责任。很多人可能听我们最近所听到的道都觉得有点烦了，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我们有责任呢？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呢？但其实你想的就是，你其实在你家里的弟兄姐妹他犯了什么错误你都不会不在乎的。其实真正的弟兄姐妹呢，你就会很关心，你会因为爱而关心他，然后关心他呢，真的关心呢也很可能就会包括要劝诫他。我们不劝诫的时候更可能是我们的不关心，我们不在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好像有点在这方面有点别扭了。好，我们有的时候他做错一件事，我跟他观念不同，我们就会同意说啊，反正你知道吗，现在人观念不同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有你的观念，我可以有我的观念，你认为是对的，对你来说就好了，那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观也好。我们其实好像不敢讨论关于我们私人的那种价值观。但你想象，我今天再举一个例子，你们当父母的哈，假如有一天你的孩子决定说他要在外面过夜哈，打那种帐篷，然后在外面然后玩那种，但是是冬天这种天气，你会让他做吗？不会。那为什么弟兄犯了错你会让他做？如果有一个人说每一个人都是成年人，他应该都是自己知道什么对他自己最好，其实他是缺乏我们从神而来的爱。然后这种人呢，往往呢，你就之后了，事情爆出来了，效果就是那种结果很糟糕的时候，你就听到这种人讲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早就想了，他这样做本来就不对嘛，但当时他不会讲。其实这种讲法呢，是自高以自以为真心的一种表现。我们再看第二点，刚才我们说弟兄跟弟兄互相的这种一种服侍，一种服侍也会包括互相的劝诫，因为呢互相有责任。但是呢第二点呢就会讲到说，这种的责任呢我们要怎么把它做出来，是要充满着爱。保罗其实在很多的书信他会都提到很具体的一个人犯罪的例子，他写信给一些的教会，一般都会提到某一个教会很具体有的一些的问题，然后他就很清楚把这些罪性指出来，你这样就不做这样也不对，什么做错的他都很具体的把它指出来，甚至呢他会劝我们说要处理这个罪。上次摩西跟我们分享的哥林多前书也会讲到说要怎么样要把弟兄赶走，如果真的他们不悔改的话。反而保罗这边他讲到说要劝诫的时候，他突然会用到一个词，这个词呢就是温柔。 刚才我们读的那一节就是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怎么样，把他教导，把他骂，把他没有，把他挽回过来，讲得很缓和，把他挽回过来。保罗就会承认说，其实就算他是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人犯罪是临时的一种软弱，是打输了我们身体上罪性跟这个主耶稣，我们罪性跟这个我们想跟随主耶稣这种意志的一种战哈，我们打败了那个战是打败了就会犯罪，所以保罗就很强调，一个真正的劝诫必须是以温柔的态度来劝诫。我们如果看箴言25:15，他那边也写到，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石头能直断骨头。其实我们很温柔的跟一个人讲，比我们很大声的去骂力量还要大。以前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后面我就知道了，一般人跟人之间沟通的时候啊，等到真正很重要的事情他会很小声跟你讲，大声的时候呢，其实那个还不怎么样。我以前就知道我爸啊，那要是生气的大叫大喊的，我还知道那还不那么糟糕。等他差不多不吭声了，或者讲一句说这个很严重，我就知道哇，没有救了。那保罗劝提摩太的时候，他也告诉他们说，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用温柔劝诫，就是提摩太后书2:25。然后我们温柔劝诫，很多人就会想说，那要是没有效怎么办？那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好，25，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负责的就是劝，跟传福音一样，我们负责的是讲，然后神怎么样，神负责把信息赐给他。我们对弟兄也是，我们负责的是劝诫，然后神负责让他有悔改的心。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登山宝训那边有给我们几个标准，好，我们也知道登山宝训是给人定了一些的标准，让我们看到说真正的爱是怎么样的。马太福音7:12，那边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我们劝别人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一句来劝我们说，我们准备要劝他的那种态度是不是符合圣灵的教导。刚才我们讲了两点，一点是说我们劝诫弟兄是弟兄与弟兄里面关系，或者弟兄与弟兄的互相的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爱他，我们就必须要劝他。第二点呢，就讲到说劝诫的做法，我们要以爱为主，以温柔为主。现在呢，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理论，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互相的劝诫其实是一种帮助公义的一种服侍。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词，他说挽回过来。其实挽回过来呢，他会表达什么，就是好像本来是好的一个东西走偏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挽回过来。挽回过来就恢复正常，是吧，恢复原来的那个标准。其实它就跟公义很有关系。我们寻找平安啊，我们一般互相祝福的时候，我们都是会说愿神赐给你平安。那我们如果来分析说真正的平安是什么，真正的平安是当公义 被恢复的时候，公又得到的公义就是完全的平安。人能够得到的完全的平安，就是人能够恢复人与神的关系。人跟人完全得到平安，就是我能够恢复我跟他的那种公义的那种关系。我们知道说，当人犯错犯罪了，一般呢这个公义就会被迫害。那我们保罗这里面就特别劝我们说，挽回，他就是劝我们，后面他就更清楚的劝我们说，你们应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其实他就是要劝我们说，当一个弟兄他犯了罪了，我们要把他挽回过来，要把他温柔的把他劝诫。其实我们要小心，不要以自己也犯罪的方式来劝他。如果我们要服侍别人，其实我们要确定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公义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可以劝他。我们这里要很清楚的看出来说，神的一个旨意就是要把公义恢复，神是很公义的一个神。我们劝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让他达到我的标准，而要让他达到神的标准。所有我们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服侍，其实都是服侍撒旦。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或者这样的一种面对弟兄的充满着爱的为公义的这种服侍，对我的弟兄或者姐妹的服侍，我应该要做多久？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我这个弟兄我讲了又讲，他不听，而且他最后不听，那他就承担后果。很多次呢，我们就因为觉得很难，我们就跟他讲了，讲了，你这么，你也知道了，按正经来讲，你这回是做这个态度不对，或者你这件事你应该不应该做？然后跟他讲了，我就说，那好了好了，还好我们好像互相的关系还没有受影响，那我就不多讲了。其实如果我们去考虑到圣经里面的原文，希腊语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用的那个动词劝诫，这个动词我们去分析它的时态，我们就会发现说，希腊语保罗用的那个时态是表现什么？表现是一个一直永久不断的一种时态。就是你如果严格来讲，你更好的翻译是你要一直，或者你要不断的温柔的来劝诫他，来挽回他。我们每次遇到任何的矛盾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跟别人有冲突之后，我们要其实要提醒我们自己说，这个本来是一个我们可以服侍神的一个好机会，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操练自己越来越像基督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要达到的就是最后要让人可以在我们做事的方法上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爱。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把真正的平安带给了一个人，神就会得荣耀。平安之神就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显象。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真正悔改，而且是因为我们好好劝诫他的，其实我们就真正成为了神的器皿。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自己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劝诫他？那我就有四个问题哈，可以帮我们答这个问题。当我们面对一个人，认为说他做错了，或者他得罪了我了，我应该不应该开口讲他？有四个问题，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神的名会不会得荣耀？或者呢，神的名会不会被他的这种行为被破坏？举个例子，就是一个弟兄啊，如果在因为他的行为会伤害到教会啊，或者伤害到人对基督徒、人对神的那种看法，那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必须要讲，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考虑到神的荣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系会不会受影响？如果我们认为说这个弟兄他这样继续做，我不讲，这个会影响我跟他的关系，那我就必须要讲。你们要知道吗？很多我们跟别人的矛盾呢，其实是刚刚开始呢，是一种误会，一种误解。我们对他已经很有反感了，然后他还没知道，不是你啊，李总。但是其实他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说我本来想讲的那个东西我不讲，长远来看会影响我跟他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要讲。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他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到别人？如果有别人因为他这种行为会受伤害，我们就必须要讲。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当然要考虑到我们这位弟兄这样的行为会不会伤害到他自己？如果伤害到他自己，我们就不得不跟他讲。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充满着爱的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劝诫，其实是一个必须的，我们对弟兄的服侍。每个人都会受这个风险，可以做错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弱点，所以呢，主耶稣会成立教会，让我们当一个团体哈。其实也是这样，因为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弱点，知道我们需要互相的帮助，知道我们需要互相的劝诫。主耶稣曾经讲了一句话，很多人不想讲别人的那些人，他也会讲说，用那一句来讲。那一句也是在马太福音哈，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耶稣就在那里问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然后怎么样，却不想自己眼中的良木？那很多人就说，你看，其实我们不应该讲别人，但是我们要看清楚，其实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不要劝诫别人。他这一句哈，他其实只是强调说，当我们劝诫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先把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先要把它做好。我们要帮别人的时候恢复嘛，哈。挽回嘛，恢复，我们要先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自称为神的儿子的，其实反过来你也知道，你必须要能够使人和睦，或者用 以前他们爱迪生讲的那种方法，你必须要让别人因你得到幸福。我最后还有几个问题哈，可以让大家回去稍微可以思想一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你听到劝诫，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你会认为说人对别人的批评，对别人的劝诫一般有负面的这种态度，负面的这种反应？然后最后呢，我们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诗歌的这张纸哈，我们最后那一页哈，我就给大家记了几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18:15，哥罗西书3:16-17，还有帖前5:14-15，鼓励大家回去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当你看这一些经文之后，你就可以问你自己，你说为什么神会要求人要互相的温柔的劝诫？我们低头一起祷告。